在这一节当中，我们将为大家去介绍 Hyper-V 的 CPU 内存的分配管理。通过前面章节的介绍，那么我们就能够去了解到，对于我们的虚拟机来说，它要正常的做一个运行，那么我们需要去为它准备相应的虚拟的这个硬件。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硬件就自然的包括我们的 CPU 以及内存这样的一些资源。那么对于CPU 和内存资源，它的这个分配管理呢，实际上就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呢，我们就需要去决定，对于我们的一个虚拟机来说，我们需要去分配多少的这个 CPU 的数量，以及多少的这个内存这样的一个数量。那么我们的这个 CPU 和内存的数量，并不是越多越好，只有合适的这个 CPU 和内存呢，才能够去保障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是一个健康的一个运行的状态。当我们去为我们的这些虚拟机分配了相应的这些资源之后，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就可以去正常的做一个工作。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需要去考虑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的内存以及 CPU 的资源呢，去给它设置资源的控制。那么资源的控制呢，实际上是基于这样的一个现实的。就我们在这里有一个硬件的服务器，那么我们的这个硬件服务器之上会去配置相应的 CPU 和内存这样的一些资源，然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在这个硬件的服务器之上去安装 Hyper-V 的角色，然后我们就可以去创建自己所需要的这些虚拟机。在一台 Hyper-V 服务器之上，往往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虚拟机，那么我们的这些虚拟机它都会去共用着我们的这些硬件的 CPU 和内存的资源，那么在这个共用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出现两种情况。那么第一种情况呢，就在于我们可能有一个 A 的虚拟机，那么这个 A 的虚拟机，我们已经依照第一个相应的这个原则，我们去为它分配了 CPU 内存，然后它就启动了它的这个运行。我们的这个 A 的虚拟机之上呢，它运行着一个应用程序。那么这个应用程序在编写的时候并不是很完善。那么这个应用程序呢，它会大量的去消耗我们的 CPU，会去消耗我们的内存资源。它消耗完成之后，它又会向我们的这个物理服务器呢去申请更多的 CPU，更多的内存资源。那么在这一个过程当中，我们的这个 A 虚拟机呢，它就有可能消耗掉我们服务器之上所有的这些资源，这样的话就会导致我们其他的这些虚拟机没有办法去正常的做一个运行。它去申请资源的时候，因为资源已经被我们的 A 消耗完了，所以这些虚拟机运行的这个环境呢，就得不到保障。也就是如果我们其中有一个虚拟机，它的应用程序并不是很完善，那么就会导致我们其他的虚拟机也会受影响。那么除此之外，我们可能还会有另外的一个情况，我们在这里呢有一个 B 虚拟机。那么 B 虚拟机实际上是我们的这个 SQL Server 的数据库，我们的这个 SQL Server 的数据库非常的重要，并且呢我们需要去频繁的读写我们的数据。那么这时候我们对于这个 SQL Server 数据库呢，就希望为它分配足够的 CPU 以及内存的资源，并且当我们分配完成之后，其他的虚拟机它并不能够去占用这些资源，这些资源为我们的这个 B 虚拟机独家的做一个分配，它是一个独占的模式。那么这个呢，也是我们要去考虑的另外的一个场景，为我们这些重要的这样的一些虚拟机去保留我们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资源。那么这一个的话，就是我们对于 CPU 内存它的这个资源的一个控制。那么了解到了我们在这一节当中为大家介绍的这两个主题之后，实际上首先我们在这里呢，可以来查看一下第一个问题，就我们的这个虚拟机 CPU 内存它的一个分配的原则。那么我们的这个分配原则呢，实际上非常的简单。我们首先需要去定义出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的这个 CPU 以及内存资源分配的边界。那么这个边界的定义， 实际上由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的操作系统来做一个决定。我们在前面的章节当中已经为大家去说明过，不同的这个操作系统，它支持的这个硬件的资源呢是不一样的。有的操作系统它只能支持一个虚拟的 CPU，那么有的操作系统它可以支持8个虚拟的 CPU，或者是64个虚拟的 CPU。那么我们呢，就首先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呢，为它去定义出这样的一个边界，只能支持一个 CPU 的这个操作系统的虚拟机，那么我们只需要为它去分配一个虚拟的 CPU，最大支持64个虚拟机 CPU 的这样的一个虚拟机呢，我们就为它去定义出了最大的这样的一个边界。那么实际给它分配的呢，就依据我们的这个应用程序它的一个需求。比如我们的这个 Win7，它可以支持4个虚拟的 CPU，但是我们的这个应用的需求，它只需要有2个虚拟的 CPU 就可以满足它的需求，那么我们就可以为它分配2个虚拟的 CPU。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内存也是一样的，我们在这里也可以去给它定义出这样的一个边界。依据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所支持的最小内存以及最大内存，去定义这样的一个边界。定义完成这个边界之后，然后接下来依据我们的这个应用的需求，然后为它的去分配我们的这个资源。这个的话呢，是我们最简单的这样的一个分配的原则。实际上，在我们的这个实际的生产环境当中，我们要去准确的评估我们的这个操作系统，也就是我们的这个相应的服务器，它所需要的资源，那么我们可以通过 Map Toolkit 这样的一个工具，然后去分析它的这个性能，那么我们可以连续的去抓取它1个礼拜运行的这个性能，那么我们就可以取得相应的平均的值，通过这个平均的值得到这个报告之后，那么我们可以准确的为它分配自己所需要的这样的一些 CPU 内存的资源，从而避免我们的这个资源的浪费。那么解决第一个问题之后的话，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查看一下第二个问题，就是我们的这个 CPU 以及内存资源它的一个控制。那么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来到我们的这个演示的环境当中。在我们的这个演示的环境当中，我们要为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去分配 CPU 内存资源的话，实际上我们可以通过我们的这个新建虚拟机的向导，在新建虚拟机的向导当中，我们可以去指定它的这个内存的资源。对于 CPU 的资源，那么在这个向导当中，它并不能够做一个设置。那么我们可以在完成了这个虚拟机的创建之后，选择虚拟机，选择设置，在设置当中就可以看到，在这里它就包括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资源。那么我们首先可以去选择处理器这样的一个资源，那么在这里我们就可以依据我们前面的这个边界的定义以及 Map Toolkit 这样的一个定义，首先为它去设置相应的这个虚拟机的 CPU 的数量。设置完成之后，那么对于我们两种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去设置资源的控制。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资源的控制，首先我们可以来查看一下总的系统的资源。总的系统资源，实际上我们呢就可以在我们的这个物理的服务器之上，然后我们右键选择任务管理器，在任务管理器当中选择性能，那么我们就可以看到 CPU 这样的一个选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我们现在的这一个配置呢，它是包括我们4个逻辑的 CPU。那么每一个逻辑 CPU 它的运算能力是100%。那么我们4个逻辑 CPU 它的运算能力呢，就是4×100，就是400。那么400呢，就是我们总的这样的一个系统的它的这一个资源的一个百分比。当我们去了解到了系统资源的这个百分比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针对于我们的这个第一个场景，也就是我们的这个 A 虚拟机当中， 它的这个应用程序是有问题的，是并不完善的，我们需要给它去做一个限制。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去设置限制的这个百分比，我们可以在这里设置成50%。那么我们选择50%之后，这里它的这个占用系统总资源的百分比也是50%。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可以把我们的这个处理器的数量减少2个，就可以看到，虚拟机的限制我们还是50%，但它占用总的这个资源的，占用系统总的资源就变成了25%。那么这一个呢，是因为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当前的资源就是二乘以一乘以五十就是100，那么100除以我们总的400这样的一个数量。所以它得出来的结果就是25%。那么我们在这里可以依据自己的需求去设置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最大能够去获取的这个 CPU 的这样的一个相应的资源。那么通过这个设置，我们的这个 A 虚拟机上的应用程序虽然它想去申请资源，但是它没有办法去申请到新的资源，因为我们已经做了限制。已经有了相应的阀值，所以它就可以保障我们其他的虚拟机也能够去正常的做一个运行，而并不会受到我们 A 这个虚拟机它的影响。那么我们另外的一个场景呢，就是我们的这个 SQL Server 的数据库服务器，我们需要去给它保留相应的资源，那么我们就可以去设置保留的百分比，那么我们在这一边可以去指定保留的百分比是50%。那么它的这个计算公式与我们限制的计算公式也是一样的，依据我们分配的这个虚拟机的数量乘以我们的这个保留的百分比，然后去除以我们总的这个资源的数量，然后得出我们最终保留的这个百分比。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的这样的一个资源控制的设置。那么在这里，我们可以来完成两个不同的实验，比如我们去设置了我们的这一个虚拟机，它保留的百分比是60%，然后我们就设置了它的这个限制的值是50%，然后我们选择应用，可以看到它会告诉我们，保留的值是不能超过我们的这个限制的值的。我们在这边如果把它改成50%，然后选择应用。那么这个逻辑呢是成立的，那么这个呢是我们需要首先了解到的这样的第一点，限制的值它会大于保留的值，保留的值不能超过我们的这个限制的值。除此之外，在这里我们呢可以去，我们在这里把它设置成虚拟机限制为100%，也就是不做一个限制，而对我们的这一个保留，我们把它设置成60%。然后，对于我们另外的一个虚拟机，我们就选择这个虚拟机。然后它的这个保留，我们设置成50%。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两个虚拟机的保留的资源已经超过了总的资源的数量。那么这种情况下，我们两个虚拟机呢，它也是不能够同时的做一个启动的。我们现在启动了这一个虚拟机，那么这个虚拟机启动之后，它将去保留60%的 CPU 的资源。那么我们再去启动另外的一个虚拟机，就可以看到它会告诉我们，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是没有办法做一个启动的，因为它已经没有了足够的资源。因为我们设置了这一台虚拟机，它将去保留50%的系统的资源，但是在它启动的时候，它想去申请保留50%的资源，结果我们的系统当中，现在只有40%的资源，那所以在这里它启动的时候就会失败，它会告诉你没有足够的这样的一些资源。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对于 CPU 资源它的一个控制。那么了解完成 CPU 的资源的控制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可以来查看一下内存它的这个资源的分配。内存资源的分配也是一样的。我们首先可以依据我们的这个相应定义的边界以及我们应用的需求，然后我们可以去指定我们所需要的这个相应的这个内存的数量。 比如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所需要的内存呢是2个 G，那么我们可以去设置2个 G，然后选择应用。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在启动的时候，它分配的内存的数量呢就是2个 G。那么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静态的内存的分配方式。我们在这里在 Hyper-V 当中，它还为我们去提供了一个动态内存这样的一个方式。动态内存的方式实际上是也是非常容易理解的。就我们在这一边同样的会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虚拟机，那么我们的这些虚拟机呢，实际上它在运行的过程当中，它会有一个使用的高峰期以及使用的这样的一个低峰期。对于我们的这个使用高峰期来说，那么它占用的 CPU，它占用的这个内存的资源呢，就会很多。那么，比如我们高峰期的时候，它要求的这个内存的资源是4个 G。那么，当它晚上的时候，没有人去操作这个虚拟机，那么它的这个资源呢，就会大大的下降。它可能只需要512的这个内存，就可以去做一个正常的运行。那么这时候呢，我们的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实际上呢，我们就可以去设置我们的这个动态的内存。设置动态内存之后，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在高峰的时候，它要去使用更多的资源，它就可以向我们的这个 Hyper-V 去申请更多的资源。申请完成之后，它就可以获得更多的资源。一旦它不需要这么多资源之后，它就可以把这些资源返回给我们的系统。那么系统可以把这些资源去分配给其他需要的这些虚拟机，从而呢去增强我们的这个内存资源，它的这个使用的一个效率，使我们有限的内存尽量的去运行更多的这样的一些虚拟机。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动态内存它的这样的一个基本的应用场景。了解到了它的这个基本的应用场景之后，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演示的环境当中。那我们可以去选择启用动态内存的功能。我们除了可以在这里选择之外，实际上我们在新建虚拟机的时候，也可以在这一边去选择我们的这个内存，同时去勾选为此虚拟机去分配动态的内存。那么这一个呢，就是我们对于动态内存它的一个基本的启用。当我们启用之后，那么在这里它就会有这样的3个不同的选项，一个呢是我们的这个启动的大小，一个呢是最小大小，一个是最大的大小。那么我们在这里呢，可能就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就是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在高峰的时候它是需要 4G 内存，在晚上的时候它只要512的内存。那么在晚上的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情况。那么这个情况就是，我们需要去更新我们的这个补丁，比如晚上3点钟更新补丁。更新补丁往往呢都需要去重新启动我们的这个计算机的。那么我们的这个计算机重新启动的时候，它有一个初始内存的一个大小需求，比如这个初始内存大小就是2个 G。如果我们现在只是512，那么它在重新启动的时候呢，如果还是512，就有可能导致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不能够正常的做一个重新的启动。所以我们在指定的时候呢，可以去指定它的一个启动的这样的一个内存的大小。启动的内存大小就是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在重新启动或者是开机的时候，它所需要的这个内存的数量。通过这个内存的设置，就能够保障我们的虚拟机能够正常的做一个启动。然后接下来呢，有一个最小的大小，最小大小就是晚上12点钟的时候，它不运行的时候，就是不占用什么资源的时候，它的这个最小的一个大小。而最大的大小呢，就是我们的这个资源的控制。我们的这个动态内存启用之后，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就可以向我们的这个系统不断的去申请内存， 如果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的应用程序不完善，那么也有可能导致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升级的内存数量不断的增大，从而导致我们其他的计算机会受到影响。那么这一个呢，我们也可以去设置它的这个最大的内存的大小。了解了每一个选项它的一个基本的含义之后，那么我们在这里就可以去做这样的一个设置。启动的内存是我们的这个2G，最小的大小是512兆，最大的大小我们可以去给它设置成4个G。那接下来有一个内存的缓冲区，内存缓冲区也就意味着我们晚上12点的时候是512兆，那么到了白天的时候，它的这个内存就会慢慢增大到4G。那么在这个增大的过程当中，每一次向我们的系统去申请更多的内存的时候，那么它都会依据我们的这个当前的这个最小的内存大小，然后去乘以20%，然后去申请更多的这样的一个资源。也就是说，当512的时候，乘以20%就是100兆左右。那么它就会向我们的这个系统请求，我需要100兆的内存，然后系统就给它分配100兆的内存。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就可以获得更多的内存，然后呢，使它能够做一个正常的运行。那么，下面在这里还有一个权重的这样的一个设置，就我们同样有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虚拟机，有的虚拟机很重要，我希望它优先得到这样的内存。那么我们可以去设置它的这个权重的高低，重要的虚拟机我们去设置它的这个权重更加的高，不重要的这个虚拟机我们呢可以把它的权重设为更加的低。那么这一个除了内存当中有，我们的这个处理器当中它也有一个相对的权重，那么这个权重是通过百分比来做一个设定的，那么它的这个效果与我们的内存的效果是一样的。就是我们在向系统申请更多资源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个依据虚拟机的这个重要性，我们去设置它的这个权重。了解完成我们的这个动态内存它的一个基本作用之后，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呢，还可以来考虑另外的一种情况。另外的一种情况就在这边，我们的一台 Hyper-V 服务器之上有3个虚拟机，那么这三个虚拟机，它最小的这个内存都是512兆，然后晚上3点钟的时候去更新的补丁，然后去做一个重新的启动。重新启动的时候，那么最小呢，启动的时候呢是2G 的内存。结果我们的这个 Hyper-V 的虚拟机只有四 Hyper-V 的这个服务器只有4G 的内存。那么这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内存呢是不够的。因为我们都给它去设置了启动的内存是2个 G，那么针对于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的这三个虚拟机呢，在 Hyper-V 的平台，它都能够以2G 的内存做一个正常的启动。那么它以2G 的内存做正常启动的时候，并不是因为我们的这个物理服务器4G 内存的一个限制，而是我们在这个动态内存当中，还有一个机制，就是我们的这个智能分页这样的一个机制。智能分页，那么智能分页它的这一个应用的场景呢，就是这样的一个场景，就是我们的这个物理的资源不能够去满足我们虚拟机运行的这个资源的时候，那么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就可以把我们的这个磁盘，把它转化成我们的这个内存，借助磁盘的空间作为我们的这个内存，保障我们的这一个虚拟机，它可以获得足够的这个内存，然后呢做一个启动。实际上，借助于磁盘的资源，也就变成了我们的这个虚拟的内存。那么这一点的话，实际上我们在这里呢就可以回到我们的这个演示的环境当中。在我们的这个演示环境当中，我们可以去选择智能分页文件的位置。 那么也就意味着，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如果向系统申请资源，申请内存的资源不够的时候，那么它就可以在这一个位置当中，把这一个位置呢，去生成一些相应的文件，作为我们的这个内存。那么这一个的话，就是我们智能分页它的这样的一个作用。那么当我们去了解完成 CPU 内存资源它的一个分配，以及在共享的模式当中，资源的一个控制之后，实际上我们在这一边还可以去选择我们的这个 CPU。在这里，我们还可以去查看它的这一个兼容性。如果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要去做一个迁移的话，那么我们两台物理服务器之间，它的这个处理器的型号是不一样的，也就是有可能我们是一个 i7 的，一个是 i5 的 CPU。那么我们可以勾选这样的一个选项，以保障我们从 i7 的服务器之上，把虚拟机迁移到 i5 的服务器之上，它是一个正常的一个迁移的过程。而最后的一点，这边还有一个 NUMA 的这一个功能。对于 NUMA 的这个功能，实际上我们在这一边呢，也可以来做一个最基本的这样的一个说明。那么这个的话呢，是使我们的这个 CPU 尽量的去访问离它最近的这个内存的这样一个资源，从而呢去提升我们的这个 CPU 和内存之间访问的一个效率。就像我们刚才一样，我们的这个虚拟，我们的这个 Hyper-V 的服务器呢，它是有四个 CPU 的。那么它有四个 CPU 之后，接下来我们在这里呢，也会有一堆的这样的内存。那么我们在这里呢，也就准备好了我们一堆的这些内存。那么我们的这个 CPU 它去访问内存的时候，实际上是通过相应的这一个总线来做一个访问的。那么我们的这个 CPU 如果它去访问我们内存的时候，这个总线的路径最短，那么它的这个访问的效率呢就会得到提高。如果它的这个 CPU 访问这里，它的这个路径更长，那么它的这个访问效率呢就会更加的低。那么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下，我们的这个 CPU 和内存呢，它就有 NUMA 这样的一个架构。在我们的这个物理服务器之上，我们就可以去将我们的这个 CPU，将我们的这一个 CPU 与我们的内存，把它放到一个 NUMA 的节点当中，而另外的两个 CPU 和另外的内存呢，也放到一个 NUMA 的节点当中。那么在这里，我们就有了两个节点。这样的话，我们的这个 Hyper-V，它本身呢是支持 NUMA 的这样的一个功能的，它能够去感知到我们的物理服务器 NUMA 节点的配置。那么我们在分配虚拟机资源的时候，它会将我们的这个虚拟机的 CPU 资源以及内存的资源尽量分配在一个节点当中，从而呢去保障它的一个性能的提升。那么这个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物理的这个 NUMA 的功能。那么对于我们的这个虚拟机来说，从 Windows Server 2012开始，那么它也支持虚拟的 NUMA 的节点。然后它同样会将我们的这些虚拟分配的资源尽量的去分配到我们同一个这样的一个 NUMA 的节点当中，从而呢去提升我们的这个效率。那么这里呢，我们就可以来做这样的一个设置。我们在这一边可以去选择 NUMA 的 TOP，我们可以通过硬件复制我们的这个硬件的这个 TOP，然后呢去生成我们的这个虚拟的 NUMA 的这一个配置。或者呢，我们在这里可以自己手工的去做这样的一个指定，自己去指定我们虚拟的 NUMA 的这个节点，它的这个处理器的数量以及内存的这个数量。那么这个的话呢，就是我们对于我们的这个 NUMA 它的这个节点的配置。 这个的话呢，是控制，是保障我们的 CPU 去访，以最短的路径去访问我们的内存，从而呢去提升我们的这个效率。那么在这一节当中的话，我们主要为大家去介绍了 Hyperway 的 CPU 内存它的一个分配的管理。那么首先我们需要去了解一个虚拟机 CPU 和内存，我到底需要去给它分配多少？那么我们可以通过边界，首先去定义一个边界，然后通过我们应用程序它的一个需求，以及 Map Toolkit 这样的工具来做一个分析，最终呢为我们的虚拟机去分配准确的这些资源。而接下来我们就为大家去说明了，在 Hyperway 当中，我们的这个 CPU 和内存资源的一个控制。因为在我们的一个 Hyperway 服务机之上，它会运行很多的这样的一些虚拟机，它们都会去共享物理的 CPU 和内存资源。那么在共享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为大家去列举了两种不同的应用场景。基于这两种不同的应用场景，我们就可以去设置 CPU 的资源控制以及动态内存。而最后呢，为了去优化我们的这个 CPU 和内存之间的访问，我们可以去设置，我们可以去利用物理服务器的 NUMA 的这个功能，或者我们可以去创建虚拟的 NUMA 的功能，从而去提升 CPU 访问内存它的一个效率，最终去提升我们的这个服务器，最终去提升我们的这个虚拟机它的这个性能的效率。